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三堂要继续的从民数记第14章17节讲下去，就是都不一样。我们是说旷野的路，其实也不只是这一段，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个我们应该多了解的经文，所以我就打算一直讲下去哈。民数记14章17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3、4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这里摩西的祈祷是因为以色列人再度的悖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多次的悖逆以后的又一次悖逆，而且规模最大，可以说所有以色列人那200万人，包括60万成年男子，除了可能到这里看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摩西和亚伦之外，通通不要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要消灭这些人，摩西就一如以往一样为他们祈求。17节说求主大显能力的意思是求神用力克制你自己的脾气。主啊，求你用点力让你不要发脾气哈。那这当然是拟人化的写法。摩西的祈求和我们每个人的祈求是要讨主的喜悦，蒙主的垂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信心。信心只有一个，才是一种情形下才真实的，就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摩西求神赦免，他凭什么？各位，我们求神给我们钱，我们求神给我们健康，求神让选举的结果能如何如何，还有以外千千万万亿亿兆兆的祷告，我们是凭什么？就像主耶稣在主导文里教我们一样的，我们是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祷告绝不是消极，而是最积极的。这样的祷告也不是单调没有变化的，因为主的旨意既简单又丰富。简单就是主的旨意，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信靠、赞美、侍奉，在他一切的恩典权柄下，我们能够活得像他，我们能活得喜悦。也就是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相信他，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相信他的慈爱与怜悯。当然摩西这样的祈求是他经历过这样的神，从他可能在小的时候受他祖母的教导就知道，祖母和母亲的教导就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他在80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40到80岁在米甸旷野牧羊那段时间他是不是也继续在思想神，有可能吧。但是到他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启示，我是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因着神的启示对神有认识，他知道我们今天在创世纪所看到的那些，虽然当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文字，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了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主。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就讲亚伯拉罕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神告诉这些列祖，就如同神告诉我们一样，各位，你今天所信的神和亚伯拉罕、和挪亚、和以诺、和摩西所信的神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没有我们有福气，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但是当他们信神的话的时候，他们也领受了这永远不变的三位一体真神的权柄、恩典和慈爱。摩西认识这位神，可能从小就认识，可能40岁以后到旷野的那40年，到他80岁认识更多。但是在他80岁以后，神告诉他他是怎么样神，不仅是让他的悟性明白，也让他在经历中看到 神如何胜过了埃及法老术士和他们所拜的所有的神明，神胜过埃及的权力、自然、尼罗河的能力、太阳的能力，以及他们以为的尼罗河神和太阳神。神看到摩西，让神看到他如何守约施慈爱，实现了他对他们列祖的应许，带他们历尽不可能的胜过的艰难，就是让法老屈膝使他们出去，历尽不可能的神迹奇事，包括红海的分开和天上的降玛拿，磐石的出水和云柱和火柱，包括胜过亚玛利人，胜过一切的艰难，更重要的在西乃山底下摩西经历过神跟他们立约，神在西乃山上借着他的使者或者神自己在跟我们讲话，跟摩西讲话，神立约，神也在以色列人多次的怀疑悖逆当中，因着摩西的祷告赦免他们。摩西祷告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是怎么样，他的祈求让摩西，让耶和华愿意垂听。各位，我们的祷告主垂听，因为我们是讨他喜悦的人，我们讨他喜悦的人，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和话。现在耶和华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我们也很遗憾地说，当神每次的恩典和赦免和拯救临到个人或团体身上，而个人和团体没有因着这件事而更认识神、更悔改的话，下一次他们会继续犯罪，会惹起上帝更大的震怒。所以不要因着耶和华的赦免而把他的赦免当作犯罪的机会，那是为自己在积蓄愤怒。现在神有大怒，摩西说，上帝，请你用点力气克制你的愤怒，请你用一点力气，请你用你全部的力气。这当然都是拟人化的想法。神创造世界和神托住万有和神叫一粒灰尘的产生是用一样的力气，他有无限的能力。求你照你的话做，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心思、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律法，这些都不会冲突，你我会冲突。我曾经开过什么支票，结果我不能兑现。我曾经说我永远会如何如何，结果我办不到。我甚至说我今天八点钟会来这里讲道，也许我们到不了。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作为都有冲突，只有神他的作为、心思、意念在永远中就一定成就。但是我们的经历真需要祷告，主啊，照你的话来成就。这个祷告如同圣经里面每一个启示一样，到今天一样的真实。什么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这话告诉我们，耶和华不是不发怒，不轻易发怒。他的怒气，我们也记得圣经好多次讲过，他的怒气是一宿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也知道我们因着不断的得罪神，他的恩典虽是一生之久，我们却一生之久不断惹他怒气，所以我们也常因着没有信心，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耶和华，你发怒有理，我们实在惹你太多的怒气了，但是你有丰盛的慈爱，你那慈爱，这个慈爱这个字有信实的意思，就是不管我们怎么不可靠，不管我们怎么善变，不管我们怎么会违反你的约，你不要变。请你像花岗石一样，请你像坚实磐石一样的绝不动摇，爱我们到底。这是我们今天也一样需要有的祷告。你的慈爱表现在你赦免罪孽和过犯。好，如果我们要解这经文的话，我们今天就讲不完了，单单这经文就可以写几本书了。因为这里我们讲到神的赦免罪孽和过犯， 他的丰富的慈爱和他的愤怒，其实每一个都是最公义、最善良、最美好，而最能够在信靠顺服他、蒙他拣选的人身上显得和谐一致。因为我们平常会觉得善良、公义、慈爱有的时候会有冲突的，一个人公义就会太严厉，一个人慈爱就会太宽松。神有无穷无尽的公义和无穷无尽的慈爱，但他既不会太宽松，也不会太严厉，他每一件事做得恰到好处。我们不能多解释，但是请各位也记得，我们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的公义和正直，他的圣洁，通通是不能够分开的。因此不要故意的得罪神，不要轻慢神，也不要因为你犯了滔天大罪，甚至第十次犯、第一百次犯，你就以为你是绝望的人。我们既不要因为自己犯罪而不敢到神面前求赦免，也不要因为神不断的赦免而轻慢他的赦免和慈爱。希伯来书说，那是践踏神儿子的宝血，那会叫我们永远沉沦。但是在这里，摩西就祈求，求你赦免他们。下面一句话跟上面又是冲突的，我们都不能多解释了。下面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当然是在十诫里就有讲的。各位，耶和华赦免就是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叫赦免。你做错了，我赦免你，我不处罚你，我不照你犯的错误刑罚你，这叫赦免，这叫原谅，这叫饶恕，好像他没有发生一样。这是宽大，这是慈爱。耶和华的公义圣洁是不以有罪的无为罪，就是不赦免。各位，这两个怎么调和？这两个在人间不可能调和，我们想不出来。我们希望他调和，各位，我们希望他调和是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希望他调和是如果我们用偏心待人。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啊，主啊，请你赦免，对不对？我们希望主很宽大。可是当我们做事正直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显出他的公义。当我们在家里或在公司、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做的对，别人做的错，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主啊，求你显出公义，处罚恶人，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且让无罪的得伸冤，对不对？所以如果公义对我们有益有利，我们求神公义；如果赦免慈爱对我们有益，我们求神赦免。其实我们很自私，神两方面都兼顾到。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够多讲，所有一切的问题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罪人受到了处罚，神的慈爱也得到彰显，罪人得到赦免。因为耶稣既替我们受惩罚，受了惩罚，我们在基督里按着神的公义就不必再受惩罚了。甚至我们讲更多，在基督里，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神就把一切我们没有做到的律法上的义也都加给了我们。在现在，以色列人就因为神在勇士里借着基督所做的，以及他借着摩西和神的心的祷告，他就愿意听。耶和华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各位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在圣经里出现多次，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一次也是摩西求神赦免以色列人。后来在新约、在旧约都有不同形式的出现，甚至这是耶和华常常的自传：我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神？我不轻易发怒，但表示我是会发怒的。我有丰盛的慈爱，我会赦免，我又不赦免。我再讲，简单的说，我会赦免是那愿意悔改的人，因着圣灵的光照，领受耶稣基督的代赎，神就赦免。 不管在新约旧约认不认识主，相信神的话，都得到这样的祝福。但是如果人不知道悔改，也在硬着心藐视神，神也会赦免，给你不断的机会，但是什么时候他收回他的慈爱，我们就不知道了。各位不要赌博，也不要试探神，让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使我们在多次犯罪的时候不会绝望，还是到神面前，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他的严厉，免得我们继续的纵容放纵自己，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从埃及到如今不是常常赦免他？我不知道摩西这段话跟他以前上一次上山为百姓祈求，那次上去有40昼夜的时间，是不是都在祷告，不一定。但是摩西这次是不是又是老泪纵横的在神面前祈求？我相信有，我相信这里是省略的话，但是不管多么的省略，这已经把精华讲出来了。求你赦免百姓，到如今常赦免。各位啊，到今天，当我们凭着信心为人或者为自己祷告，重复那已经被重复亿万次的免我们的债，主还是垂听。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免我们在下面一句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能忘记，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罪孽深重，主的恩爱浩大，以及我们需要不仅更圣洁，而且越圣洁越有主的慈爱，越公义越有主的怜悯。他不知道祷告了多久，不管怎么样，民数记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合神心意祷告是被神垂听的。有的时候好像要很多的挣扎，如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为索多玛俄摩拉或者为罗德的祷告6次的纠缠，抓着神不放，如同雅各在亚伯渡口的祷告，如同我们常常好像跟神摔跤一样昼夜祈求，如同路加福音18章那个穷寡妇像不义官的呼求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好花时间力气，我们简直没有力气继续下去了，可是因着圣灵托住我们，神要我们学习不住的祷告，付上代价的祷告，我们就不住的祷告，付上代价的祷告。有的时候也像圣经讲的，尚未开口主就垂听啊！让我们就在每一个祷告的经历中信靠神吧，主要很快的成全，很慢的成全，不需要祷告就成全，我们都感谢赞美主。但让我们的心总更圣洁，更善良，更认识他，更愿意遵循他的旨意。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句话也很棒，我照着你的话，我照着你的祷告。可是各位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什么，我照着我的话赦免他们，你用了我的话，而我的话有权柄。耶和华不被任何东西约束限制，如果神学家一定要讲耶和华会被约束和限制，耶和华被自己的话约束和限制，耶和华被自己的善良和自己的圣洁约束和限制。那不能算约束和限制，我们只是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讲，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各位，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明白主旨意的人，遵行主话语的人，使我们的祷告像那些圣徒一样，真是常蒙主垂听。有的时候你最圣洁最善良，主的成全祷告的方式也可能跟你想的刚好相反，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走在主的旨意中，事情成就不成就，甚至祷告有没有应验，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主永远用最良善的方式待我们，那就好了。我赦免他们。各位注意什么是赦免，赦免实在圣经里面意思非常丰富。我刚刚讲就好像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嘛。 最起码是那个刑罚，罪恶的刑罚不加在你身上。我认为赦免，如果神说的赦免，我们人的赦免和饶恕，当然只是就这一件事情，我原谅你，然后不计较。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心中有多少怀恨，这个很难说，我们不去分析。神的赦免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以有罪的为无罪，好像那件事没有发生。罗马书第四章，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都不是神不公义，我们已经讲了，这是耶稣的代赎，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但是赦免不再有永恒的刑罚，跟赦免以后还有管教，这有区别的。赦免了就一定没有永远的惩罚，你也一定要知道主的对你是不再存着恨恶厌恶的心，而是存着喜悦的心，但是会有管教的，管教也是慈爱。我赦免他们，但是我的赦免这次跟以前的有所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是神不改变，不同是你每一次的犯错，神对你每一次的处置，是那不变的神在对你最好的处置上有不一样的方式。他先说赦免，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在圣经里面也多次出现过。遍地都是神的荣耀，可以指上帝的创造奇妙。你看到一草一木，甚至你看到最小的东西，你看到人间历史上的每件事，你看到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管理。但是各位，如果你要看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审判，每件事都显出神的荣耀，那需要信心。我们通常用最简单的讲，哦，我看到大峡谷，我看到神的荣耀。可是你看到一片沙漠，你就不大看到神的荣耀了。你看到一个美女，你说，哦，这真是神创造，很奇妙。可是你看到一个畸形的、生下来就有病的、智障的孩子，你就哎呦，神好像有的时候疏忽了、打顿了。你在遍地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吗？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你能够在犹太人的大屠杀中看到神的荣耀吗？你能够在饥荒、大大小小的每件事上，甚至我们刚刚说，你看到美女，你看到美景，你说你看到神的荣耀，你有没有看到神的不公平呢？为什么叫她这么美丽，叫我这么丑？为什么叫这块地这么富裕，那块地那么干旱？各位，遍地会充满神的荣耀，遍地已经充满神的荣耀，因为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审判、神的拯救，没有一样不奇妙。只是若你没有信心，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是罪恶的人，我们故意不看神的荣耀，我们故意把神的荣耀变成吃草的牛羊，这是罗马书讲的。我们故意把神的荣耀归给偶像撒旦。我们看到在台湾西海岸的时候，我们看到妈祖游街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受造物俯伏敬拜的对象应该是上帝，却变成一个人所扛、人所抬、人所造的东西，这是大大的亵渎神。你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吗？你可以的，你有信心，你可以看到神的忍耐。神没有立刻消灭那些亵渎他的人，你看到神有多大的忍耐和慈爱。耶和华要把他的荣耀充满，最早是讲他的创造，事实上没有创造他本身就充满荣耀的。其次我们讲到他的，即使是人堕落以后，他的审判和管理也是充满智慧，只是我们承认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更大的荣耀是人最看不到的荣耀，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死和复活。因为人看不到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死。还有最大的荣耀，都是形容啊，每个都是一样大的荣耀， 主的再来，他的审判也是荣耀的。在这里，他的荣耀包括他的赦免，以及赦免后该做的管教。22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看不见。哎，刚刚讲赦免了，现在讲他们看不到，那是什么意思？这赦免我还是说，看起来应该是指着他们没有永远的刑罚，或者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暂时不会立刻死亡，这我们不敢推的太多。如果照神学一般讲，赦免是指没有永远的刑罚，不表示世间没有管教。如果照这里来看，赦免是现在你不会肉身马上死亡。那下面呢，你说是处罚，不能讲处罚，因为赦免就没有处罚了，下面是一个管教，也是一个恩典。这些人他们曾经看过，各位，我们再一次说，你越看到越听到主的恩典，圣灵在你身上越多奇妙的工作，你藐视，你轻看，蒙恩越多，你忽略恩典越多，你受到的刑罚和审判就越重，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哎呀，我们真是求神怜悯，以色列人是选民，蒙神的怜悯和恩待，他们看见西乃山的时候神的荣耀，他们看见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奇事，旷野所行的奇事，他们仍然不听，看见而不听从，白看了，没有看见而听从，有福了。那是耶稣对多马讲的话，愿我们是有福的人。仍然试探，试探就是折磨神，怀疑神，不信神，抱怨神。十次应该是一个概略的讲法，也有解经家算了真的有十次，不过我想这是一个概略的讲法。那么他们一直看见我的神迹，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我就叫他们真的看不见，不是他们会变成瞎子，而是他们就会达到他们忽略我恩典的结果。我再说，他们看不到神的荣耀，虽然神已经显给他们看，这都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得很像，明明可知故意不知，明明可经历却故意看不见。所以那我就叫他们看不见了。看见在这里，在圣经里，在约翰福音都会有的时候等于是得到，人若看见神有点像得到了神，看见神的荣耀，得到神的荣耀，人如果看见神的国等于是得到神的国，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他又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又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见进得都有类似的意思，就好像凯撒说的，我来我见我圣，我看见了就有点得到的意思啊，就好像你到大峡谷嘛，我看见了我就得到了大峡谷的美景。现在他们不信，他们不要，那他们就看不见了。哦，各位，这我们又讲到那个老的神学问题，也是在这里不能多讲的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神会不会改变？神会不会后悔？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人会不会从救恩中失落？各位，这些我们都不讨论，我只是简单说，从神的永恒来讲，什么都不会改变，从我们人会变这一面来看，什么都会改变，这两个都是真的。我们看不到神永恒不变的计划和执行，可是我们经历到的是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就相信神的永恒不变，你也求主帮助你，你变，因为我们会变，我们做错了赶快悔改，我们做对了求神让我们能够坚持。这里神用拟人化的讲法说，我变了， 其实神没有变，变什么？我曾经发誓他们会进去，我现在发誓他们不可以进去。这不是神善变，神对那永远顺服他的人，像加勒、约书亚，神没有改变他允许他们进去的应许。神对那善变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原来就不能进去的事实。但从人来看，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能在你是不是信靠顺服中察觉，哦，神对我有恩典。他们不要进去，他们一再说他们不要进去，他们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要进去了，我们不要信耶和华了。上帝说好吧，就跟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这应该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话。 你们要照你们的意思做，我一直想办法纠正你们，你们不听，好吧，那就照你们的意思做。神曾经启示，神甚至曾经启示给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说，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神的启示和应许，神绝不能说谎。可是我们怎么看到神好像改变了？我们再一次说，神没有改变。但是当人一再的变动不信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这里又出现那个字藐视，藐视也把那个看见看出来了。你们看清那块地，你们看清我的应许，你们看清我的能力，你们看清我的严厉，所以你们一个人都看不见那个地方了，因为你们看清了我。你看不见神，你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看见。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另有一个心智，原文应该就是另有一个灵。愿我们有神的灵，使我们的身心灵能够看见、听见、做到主要我们听、要我们看、要我们做的东西。一个有神的灵，他会专心的跟从主，那就是信心，那就是十字架的路。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加勒去过那个地方，他脚掌所踏之地，神赐给他。其他十个探子也进去过，但他们没信心，他们看见，他们踏过，他们却得不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各位，这算是一个处罚吗？算是一个管教吗？明天你们回去，我不杀他们了，明天你们回去，不是回到埃及，而是在旷野继续绕，转回，不进去，既不进到迦南地，如同我原来应许，因为以色列人不要去，也不回到埃及，因为摩西替他们求，那就在旷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状况。用撒种的比喻来想，很多的基督徒是好，或者名义上基督徒，后来是回到埃及去了，被晒死了。有些基督徒是进到了牛奶与蜜之地，这不是说将来上天堂，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有些基督徒后来就不信了，有些基督徒就活得很得胜，有的进到牛奶与蜜之地，有的回到埃及，但是可能有比较多的是在旷野一直绕圈子。说他回埃及去拜假神了吗？也没有。说他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享受吗？也没有。他们在旷野绕，旷野绕。康牧师，你一再讲的到底是不是刑罚？那不是刑罚，是管教。那管教有什么正面的目的吗？有。你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苦练你、试验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在旷野四十年的，你认为是处罚吗？不是，让他们享受一个祝福和恩典，他们有人类任何一个时代没有的恩典，不耕种，不流汗，不撒种，不浇灌，不收割，不打麦子，他们通通有吃的，天上降玛拿给他们。所以这四十年他们享受了四十年奇异的恩典，再没有发生过。那你能说那是处罚吗？四十年不耕不种不做不汗流满面，有吃的。本来只有一年，一年多就进去就要耕种了。另外在这四十年他们可以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是耶稣在抵挡撒旦的时候用的，人活着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也是一个恩典。但是在这个时候，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这听起来像个处罚。所以任何事是像处是处罚还是咒诅还是恩典，各位，真是全看你的心态。你愿意信靠顺服都是祝福，你不信靠顺服都是咒诅。二十六节以后把前面的再重述一次，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会众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我忍耐他们到几时？各位，耶和华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就神绝不改变来讲，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旨意永不改变。他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他会因为我们的作为而有所改变。我们信他，他亲近我们；我们不信他，他会弃绝我们。所以在这两方面来看，我们看到神的绝对的权柄和人的自由，人有限度的自由，或者是人的有限。他们不断发怨言，我忍耐要到几时？他们为什么一直不信？各位，如果一直蒙恩，我们是天天蒙恩哦。不要没有改变，不要像花岗岩一样，要改变。我们有所变，有所不变，对主的信心不变，但是对主的信心增加也算变；对主的爱不变，对主的爱增加也算变。希望有好的变，有好的不变。这些百姓是始终是不好的硬心。我听到他们的怨言了，各位，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之前，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叹。在更早的时候，创世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恶疾。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他听到，当然那也是很生动的写法，就是罪恶太大了，不平之名太多。耶和华听到，耶和华听到罪恶，没有马上处罚；耶和华听到痛苦，没有马上拯救。尼尼微城也是这样，没有马上处罚。耶和华也听过米利暗和亚伦的怨言，嫉妒的话，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他没有马上审判。神实在很宽容，但是你们讲太多了，不是神耳聋重听，神早就听到，神宽容，给你悔改的机会，你不听。好，这次我宣告，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耶和华的应许和启示都一样慎重，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要教人有深刻的印象。以色列人啊，你要知道严重了，好的严重是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指着他自己启示对亚伯拉罕说，你会成为大国。在这里耶和华曾经启示说，我会带他们进去，现在我会说，我发誓我不带你们进去。 No, 这不是耶和华讲的，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干。好，
耶和华怎么带我们？
各位，
如果你照着耶和华嘴里所出的话去行，那耶和华就照着他嘴里所出的话带我们。什么话？我们遵守他的律法，相信他，守他的约，他就施恩于我们，自负及止，直到千代。你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信去做，耶和华照着他的话善待你。你照着你自己的话去做，耶和华照着你的话去对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说是不是公平绝顶？以色列人的话是什么？我们死也不要进到迦南地，我们宁可死在旷野，最好是回到埃及，宁可死在，如果不能回埃及，我们死在旷野，我们不要进去。耶和华说好，我照你。所以以色列人死在旷野是他们自己的要求，神就照他们求人得人给他们了。各位，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实在太狭窄了，太专横了，这我们已经不知道听多少，而且我保证会越听越多，因为越后现代越多元嘛。唯我独尊，天到天堂只有信耶稣。哎呀，我们是谁都可以上天堂，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说普救谁都可以上天堂。各位，我们知道圣经只有讲到说信耶稣重生得救悔改才能上去，信耶稣的人。那么你再想想看，如果天堂大门开谁都可以进去，天堂就变地狱了。不是天堂变地狱而已，而且是那些不信耶稣人，你把他带到天堂，他觉得在地狱里。各位你想想看，那个谁都可以信，谁都可以上天堂，那个赌博吸毒的人他也上天堂了，他到天堂我要吸毒，没有毒品啊，他不觉得在地狱一样吗？他要赌博，没有赌场啊，威尼斯在哪里啊，那不是在地狱一样吗？他要杀人要放火，没有地方，他怎么会喜欢？各位，一个佛教徒到天堂发现没有阿弥陀佛可以拜，都是耶稣基督，到处都是神，他不是很痛苦吗？他不信这个神呢、啊、你把他带到天上去有什么好？一个喜欢吃喝嫖赌的人，他到天堂看到人都是善良敬畏神诚实的，他很痛苦啊，他没有重生得救，他没有主的生命，你叫他到天堂去他怎么会快乐？当然他在地狱也不会快乐，这种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快乐，但最起码他到天堂是最痛苦的，因为他最不喜欢的神在那里，他最不喜欢基督徒在那里，你叫他到天堂干什么？每个人按着神永恒的旨意到了你自己选择的地方去。以色列人说我不要去，上帝说好，那你就不要去，公平极了。小心啊，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真的想要什么，神给我们。你真的盼望天国，你盼望主，包括与主同死同复活同背十字架，主就把这永恒的恩典给你。你有艰难，但是你在地如同在天，你厌恶上帝，你会活出没有上帝的生活，那是最大的自由，其实是最大的奴隶。29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这里我们也可以稍稍想一下上帝的做法。我想20岁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因为各位你想想看，如果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我明天过20岁生日，哦哈利路亚，那我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了，我就不会倒闭在旷野。如果耶和华说这个时候我刚刚吃完生日蛋糕，惨了，我就要倒闭在旷野。我想不是这么死板，只是说一个大概，这个大概又非常的正确。怎么讲？就是太年轻年幼的，他的道德的责任 比较低一点。我们不能，我们不要说二十岁还是十八岁还是十六岁，这个全世界都有嘛，投票拿驾照都要有某种年龄才可以。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啊，有些十八岁的人他判断比八十岁的还恰当啊，但是总要有一个大概的人间看得到的。那在人间都会有些疏失，神不会有疏失，神做这些事他一定公平。我们就看到，我们越看到人间的一切事有疏失，再完美的制度有不公平，有不能够遍及到每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更相信我们只有依赖永生的神。这里其实就是说，年纪比较轻，比较可以不负那个责任。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也可能有别的意思，包括这二十岁以下的人在这旷野以后的四十年或三十八年可以学习神的话，可以被磨练得更好。二十岁以上的老 Coco 学不会了，算了，这些人就下地狱去了啊。各位也不要说我们就不能学哈，圣经里对小孩子依靠神有说天国是这样的人，也有说小孩子的幼稚不成熟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也有说成熟年长的好处，也有说我们久了会僵硬的坏处。这些我们都要看得完整，不要说神偏爱老年人或小孩子或中年人。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二十岁以下比较不负责任，二十岁以下比较可塑得更好，都不能进去。但是只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孩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这里好像耶和华有点说气话，就是你们说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神的能力不够大，迦南人才够力量，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之所以不要去打，不只是我们失败，我们的太太小孩都会做奴隶，我们在埃及已经做够可怕的奴隶，现在要做更可怕的奴隶，我们不要。耶和华好像有点说气话，哦，你们为了你们的小孩的安全你们不要去，我就告诉你们，我就会把你们小孩带进去，而且安全的不得了。这有点像亚兰人说，哦，上次跟耶和华打仗打输了是因为耶和华是山神，这一次我们在平原跟他打仗就一定能赢。结果本来耶和华不想帮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很被盗，一听这好，我一定要帮他们。各位，这看起来上帝有点幼稚，上帝一点都不幼稚。我们还是说，这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常常降贵于尊，让我们能够比较多了解他，亲近他。你们会倒在这旷野。第三十三节，你们的儿女必漂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那个倒在旷野原文是破碎，所以是很严重的话，就是说讲的原文很难听，你们的尸体会在旷野烂掉破碎掉，然后最后消失掉。你们的儿女要等你们通通死光才能进去。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咒诅。那不是儿女天天咒诅父母快点死，我们才能到牛奶与蜜之地吗？当然了，再快死也没用，总要等到四十年。为什么会有四十年？因为你们这十二个探子在迦南美地四十天，看到迦南美地的美好跟神的应许是这样的一致，你们却不相信，而你们所有其他的人也只听信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不听那两个遵守神话语探子的话。所以这四十天的恩典在迦南地四十天看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恩典，因着你们不信，会变成四十年的咒诅。但是各位，这四十年的咒诅，记得我们刚刚引的生命记第八章吗？又可以是对信靠顺服的人四十年的祝福。哎，我们当然希望过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安的日子，但是 请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要用神的话、神的灵来了解什么叫做幸福、快乐、好坏，以及每一个字眼。有信心，在神的手里什么都好，不在神的手里什么都不好。他们要担当罪孽40年，你说已经被赦免了吗？还要什么担当？我想这个担当罪孽40年是告诉他们，他们要重新，也是恩典了，就是要在好像神跟他们生疏疏远的当中学习怎么再亲近神。各位，神好像是疏远，但神离我们不远。我们再一次说，这里也说疏远，在很多地方神好像离我们不远，可是罗马书不是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人愿意信靠主，亿万光年之远立刻就可以达到。我们要惹神的愤怒，常常是我们做了很多神才真的做，但是神是公义的，不要这样子惹神的震怒。第35节，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好，这一段我们真的不大了解了。你记得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报告完毕，10个报恶信，2个报好信，然后整个晚上以色列人就悖逆哭泣。加勒和约书亚想要力挽狂潮，好像没有用，他们要被打死的时候，耶和华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以色列悖逆造反了，大概应该有1个晚上。各位，这种你们有的时候看那个群众聚集的时候，不管是天安门事件，或者是任何中立啊，或者什么事情，群众聚集越聚越多，越来越到最后失控的时候，那很恐怖。我想那天晚上以色列也快要在失控的时候，耶和华荣光显现。然后是怎么样不大清楚，耶和华荣光显现，耶和华是在对摩西说话，摩西对耶和华说话，旁边的人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不晓得。旁边人看到听到是像神对耶稣说话，旁边听到哦打雷了，还是他们也听到了这段话，我不晓得。我估计他们应该大概听到一些，最起码他们不敢再去造反了，再杀摩西，拿石头打死这些人，他们应该大概听到。然后当耶和华讲完话以后，可能摩西就把耶和华话再讲一次，这次他们听进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摩西讲的时候，或者耶和华一讲完，那10个探子就死了，还是10个探子以后死了，我不知道。瘟疫死亡。各位，耶和华不是听摩西的祷告吗？我赦免他们了，这10个不得赦免吗？他们实在是看到、听到、知道的太多，所以他们就死亡。也许他们的死亡还是得赦免，就是没有永远的刑罚，但是是比较最快的一批肉身的死亡，我不晓得。以色列悲哀了，然后他们继续，我认为在犯错。第40节，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去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善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 知道河马。唉，该去的时候不去，不该去的时候又要去。神说你们先去得那地为业，我们不要去。神说好吧，那就不要去了，现在旷野散步38年吧，我们要去。你说人怎么会这样子矛盾呢？各位，这也在提醒我们，各位，打仗不打仗，撤退不撤退，逃亡不逃亡，一切的事情你不要一定觉得逃，不要一定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神怎么吩咐你怎么做呢才对。现在你勇敢，时间已经不对了，神已经不要这件事发生了。你他们没有真的悔改，他们只是说一听，哎呦，我们又要在旷野走40年啊，太久了，我去打吧。然后耶和华发怒，他们有点害怕，他们对上帝的慈爱，他们对上帝权柄的顺服还是没有，他们只是惧怕那个惩罚。各位，惧怕惩罚叫我们悔改归向主也不是坏事，但是你归向主最终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全心的信靠他。不管人间你经历到的祝福或者是艰难是多少，我就是跟随主，单单因着主我就要跟随他。摩西说你们还在违反耶和华命令，不要上去，耶和华不会在你们中间的，你们会被杀败。他们一定要去哈，这为什么是上山顶哈？我们也不太了解这里的地理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大概，就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得罪上帝，上帝就让他们被杀败，到了何马。好，感谢主。他们没有，除了那10个人我们不大确定以外，他们没有都死亡。上帝也非常愤怒，但上帝也听了祷告。他们也要经历再有38年或40年的艰难，但这38或40年艰难，对那信靠顺服的人，他们会享受玛拿，他们会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所以各位，时间的长短，我们所经历的好坏，实在是交在主手里吧，主的带领会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不轻易发怒，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谢谢你的不轻易发怒。求主保守你的儿女，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以为见解，我们听到这些我们能听得进去，孩子讲这些更是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了。求主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